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这清晨的时候，我们唱诗，让我们思想到是你钉痕的手，因为你这个被钉十字架的手，你为我们舍命，以至到我们今天能够到你的跟前。虽然我们看不到你，我们在肉体上不能触摸到道理，但是你确实住在信靠你的人心中。主啊，愿意你自己的真实更多的每天的向我们能够显明，让我们更加的与你自己来相交，让我们更加的看重你在我们的身边。但是我们的主啊，也让我们献上我们自己，好像我们所唱的诗歌，当作活祭，我们被你自己来使用，能够做你自己的见证。亲爱的主，在这个早上，我们也愿意你的圣灵亲自来帮助我们，因为当我们要传扬耶稣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实在需要你自己的同在。愿你的灵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不会心蒙自由，让我们能够敞着脸，能够自由的能够看见主的荣光，以至到上帝里的话语能够临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亲爱的主，我们也需要你自己帮助我们这软弱的人，我们本来不配传扬你的道，主啊，所以我们真的需要你自己的同在，求你自己在教会的当中赐下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按着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道，能够传给这个世界，也传扬在教会的当中。我们今天同心的仰望你，愿你亲自的来祝福凡来到这里的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也求你祝福每一位来到听到你的道的慕道的朋友。我们祈求圣灵的大能彰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众人都可以听到你的道，生命或者生命得到改变，或者生命得到重生，或者生命得到盼望，或者生命得到力量，这一切我们都仰望你。感谢耶稣，你就是教会的主，也是教会的头，也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仰望你。同心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字， Amen。 好，弟兄姐妹好，这个早晨继续跟大家能够思想分享这个以弗所书的信息。我们这个 PowerPoint 的背景是 blue color 蓝色的，跟白的字可以吗？我再尝试 不同的背景，看看那一个比较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让大家能够看见。今天我们继续讲以弗所书啊这个信息啊，我们的主题是上帝终极的计划。弟兄姐妹，可能你的人生里面一定大概都想过你的人生有什么计划，有没有？可能年轻人有些时候不太确定，特别他们准备读进大学的时候，或者在中学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我将来要做什么，我人生里面有什么计划。但是人总是长大以后慢慢慢慢就清楚了。我跟我第二儿子讲，他刚刚毕业的时候从 UC Davis 毕业，然后他读的是经济学还有心理学啊，两个 double major， 毕业以后他就买了，爸爸帮我买一套西装、鞋，然后领带，然后他就去 interview， 他以为很快就找到工作，没有。那么他过了一阵子，他很沮丧，我跟他说， You are young and you have time. 你已经年轻，你有时间，不用焦急。后来他就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去了 community college 去读这个，去补一些课。后来就在 Atlanta 这个 Mercer University 就收了他读这个物理治疗的博士。我还记得我送他去飞机场的时候，他准备进到这个大学，我还跟他唱一首他小的时候的歌。He is able. He's able. He's able. I know he's able. 记得吗？啊，小孩子唱了歌。我们的路途上一边在唱这个，他唱得很兴奋，然后就进到这个大学。啊，那过了一年，他又很沮丧，因为他发现他只懂得读书考试，但是要他去实习，因为他物理治疗，他就不懂。这是一个年轻人他的成长的时候遇到的他的人生，其实就是在这个阶段他也不太清楚将来要怎样。那么我从他身上我就想到，我们的人生我们有没有什么计划了？如果有一定不简单了，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还需要更加的把自己的计划配上上帝自己的计划。如果这两个计划能够配合起来，我觉得一个基督徒的人生就很好了，对不对？那今天这个题目的上帝终极的计划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哈。你没有想过这个主题不是我讲出来的，不是我发明的，其实我们从今天的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所讲的，这是我一开始说从第三节开始。是保罗，使徒保罗讲到什么呢？是讲到这个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因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那么保罗就讲到这个属灵的福气，从第三节一直讲到第十四节都是讲这个属灵的福气，四到六节讲到神在创世以前所赐的福气，拣选我们，预定我们，神一脚就要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了啊，就是啊，那还是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这个预定我们要做。然后七节到十四节啊，神在历史里面所赐给我们的福气啊，就是让我们得到救赎，这个很大的属灵的福气，上期我们讲了啊。那我们今天主要是集中在什么呢？第九节到第十节啊，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啊，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叫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啊。第九节让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请问这个让我们知道是在过去发生，还是现在发生，还是将来发生？所以神要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是在什么时候发生？应该是指今天吧，从使徒保罗开始出来传道啊。但是这个神在历史里面所赐的福气，历史不只是有今天，历史还要讲到未来将来。来到第十节他说，要叫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个在历史里面就当不单不是不是讲到这当下所发生的，是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啊。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啊。所以这个第一个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神所赐的属灵的福气在这里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让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旨意的奥秘 The mystery of his will。 这个话就很奇怪，对我们来说听了，对我们来说听起来，就是这个是一个福气，弟兄姐妹明白吗？可能我们人的对福气希望是眼前你马上手拿得住的，不是在思想里面的， 不是在你的 understanding， 你的理解力的里面，我们手摸到了，触摸到了，我们触摸不到，我们不觉得它是福气。但是保罗不是这样说，如果保罗不是这样说，也就是神不是这样看，所以我们思想应该来看看这个，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是什么。第一，我们讲到神的旨意，从前也讲过，有机会讲到旨意什么？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刚才我们主席开始祷告的主导文就提到这个，神的旨意就是什么？神的旨意就是神定义要做的。神的旨意是神定义要做的。在过去我们讲这个天上属灵的福气的里面，保罗提到的是什么？神的救赎，神的救赎是根据他的恩典。那这个恩典呢，还有什么？这个恩典要我们知道神旨意的奥秘，要知道神的旨意。那旨意是什么？就是神要做的。但是这神所做的，这里不只是说，神在我身上要做什么，我个人身上要做什么，也不单只是说神在教会身上要做什么。虽然神要在教会里面做什么是很重要的，对不对？那这里的旨意的奥秘是什么？是神在整个的世界，整个宇宙万物当中要做什么？这里是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正在做了，但将来做到什么地步，要出现什么事情，这个是神要我们知道的。弟兄姐妹，知道这个字很重要，知道。你知道吗？我们这个信仰，或者用基督教来形容它，我喜欢不，其实我不喜欢用基督教这个字，好像把我们看成一个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回教，我们都变成一个教，不是。整个信仰是整个人生，整个宇宙万物的真理。但是我暂且这样用，基督教这个信仰很看重什么？知道。所以我们说太初有道，有道，道是很重要的。你心里面有什么？一个人心里面有什么，你从他的思想里可以知道。如果他讲话出来都是空洞，你知道他心里面没有什么。信仰也是。信仰需要知道。那这里要知道是神知道了旨意的奥秘。来到另外一句很重要的奥秘，这个句是什么？奥秘是什么？通常我们讲奥秘都是就是奥秘的。好像是永远不能明白的。但这里很矛盾呢。好像很矛盾呢，又要知道他旨意奥秘，如果奥秘是不能知道，你怎么知道？这就是说你要知道的。所以呢，奥秘是什么呢？奥秘是什么？我们看这个奥秘。我举例子，圣经，其实圣经说，讲到奥秘这字的时候，奥秘是指我们靠自己的能力所不知道的，关于神的真理，神的启示，但是神是要我们知道的。这个叫奥秘，再听得懂吗？我说吗？奥秘这个字不是说你永远不能知道，我些喜欢讲一个例子，几个女生在一个圈里面讲话，突然间有个男生跑过来，嘿，你们讲什么？这女生说这是奥秘，不能让你知道的，这个奥秘跟圣经的奥秘不一样，这几个女生要讲的话不能让你知道，女生的事情。它是我们的秘密，奥秘变成秘密，不能让人知道。圣经讲奥秘不是这个意思，圣经讲的奥秘是讲我们靠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知道的，但神是愿意我们知道，而且这个今天这个奥秘现在要彰显出来了，这是奥秘的意思。好像我们举例子，在这里哥罗西书第一章25节，他说：“我叫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全备，他全神的道啊，然后接着说，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神的道理是历世历代以来隐藏的，但是他怎么说？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就是奥秘的意思。奥秘不是你永远不能知道，奥秘是你靠这些能力你没法知道。但神愿意借着传道让你知道，这个就是奥秘。人为什么不能知道神的奥秘？第一，人的知识是有限的， 人的 knowledge， 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对不对？我们能够知道多少啊？科学上我们说什么是 mass？ 今天的科学家我还搞不通啊，什么是 mass？ 质量是什么东西？搞不通啊！我们太多东西不能知道了，何况是神的计划，所以人没有办法能够知道啊。这个人的能力，认知的能力。另外呢，什么人有罪了，犯罪堕落了，这个罪人怎么认识神的计划呢？没办法。光是这两个的困难，人就没办法明白神，所以这一切变成是神的奥秘，救赎就变成一个奥秘。神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我们造梦也想不到的。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认知自己是罪人了，我们明白之后会变成怎么样？我们只有绝望，我们只有绝望，因为我是罪人，我是何等大的罪人，犯罪又犯又犯又犯。我们甚至不知道，如果我们犯罪，以为只是得罪人，我们不知道我们犯罪是得罪上帝。我们对罪的理解也非常的肤浅，对不对？那么救赎，我们又怎么能够明白呢？我们人没办法能够明白，所以只有透过所传的道，把这个奥秘彰显出来，这神救赎人的奥秘彰显出来。是。一章二十七节，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奥秘是有丰盛荣耀是什么？当他们明白了，本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奥秘，神的救赎，神的拯救，当外邦人听到这所传的道以后，现在他们明白了，明白以后他们就怎样？是何等丰盛的荣耀。什么叫丰盛的荣耀啊？我们在奉献荣耀。当我就是2002年我的博士考试的时候，考完以后通过了，我的 supervisor 跟我一起在这个房间里面讲了一个多小时。在英国这个制度不一样，那个考官不是我的老师，不是 supervisor， 是个外面来的 external supervisor，还有一个 internal supervisor， 两个。首先是 internal， 就自己大学里面的，先问你一些问题。他问我待了半个小时，回答了，那时间都交给这个外来的考官，外来考官是牛津大学的博士，那个教授，考了一个多小时，那最后通过了，怎样呢？那我的老师。指导老师在考试的时候，他不能讲话的，他不许讲话，除非这个外在的考官说你要讲话，他才想讲话。好了，通过了，然后呢，我们一起出门口的时候，突然间，我老师帮我打开门，你出去，我很尴尬，为什么？因为我是中国学生啊，老师怎么会帮你开门呢？对不对？老师为什么怎么不能开门呢？他说什么 ？This is your great day， 今天是你的大日子，我帮你开门。这肯定，我要干干要荣耀，我怎么能够有这个身份呢？我们这些中国学生啊，从来不敢对我的指导老师说，Hey David， 我们不会这样讲话的。外国人是这样，对不对？你在外国大学，学生跟你就叫老师的 first name， 我们从来都是跟他说Professor Wright。我们的文化教导，我们要谦卑，去年确实也不谦卑。这个荣耀一个例子，或是一个人结婚了，哇，他就非常光彩，很开心。这只是一些例子，记得对吗？这些例子根本不能跟这里比较的。当外邦人明白了神的奥秘的时候，他心里面是什么？有何等荣耀的盼望？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的经验吗？这是你的经验吗？当你信了耶稣以后，内心有没有荣耀的盼望？你是一个不一样的，何等荣耀的！把我刚才所讲的话都忘记了，只是想想我们自己。我们内心要认识耶稣，明白神的旨意， 明白神的救赎，我们何等的喜乐，那个这些喜乐永远都留在你的心中。我另外一个例子，我自己就是那1977年3月13号我记得这个日子，我参加一个教会的聚会，不是我的教会的，他在讲异象与使命，他是呼叫人当宣教士啊，那个王永信牧师，王文生，他在讲员啊，我一生都记得他呼叫人去当宣教士啊。那心里面我是77年我18岁，我没有想到要装宣教士，我说我只是希望做个传道人，现在上帝跟我讲了，是吧？我就举手，举完手，他说你们要出来，有十几个人出来，好多年轻人，出来以后跪下，祷告，啊，一跪下祷告，眼泪就流下来，哭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还在哭，已经回家了，这是什么？心里面是何等喜乐，那个流泪不是痛苦的，不是痛苦。一方面知道自己罪人何等不配，但另一方面是什么？体会上帝的那个救赎啊，啊，那个拯救的大能啊！上帝要使用我这个人，我还是中学生那时候，记得吗？但是中学生中学毕业了那一年，啊，我比较晚，我中学读别人读多一年。啊，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知道吗？啊，我在香港，我读的中学都是，如果一到五，我是第五级的，第一级是最好的。我是那么平凡的，那上帝要说你，我要使用你，那荣耀的例子，啊，这很重要。当你明白义奥神的奥秘的时候。你是心里面有何等荣耀的盼望，何等荣耀的盼望。那么这个奥秘还要讲下去，它不能停留在这里啊！上帝要我们知道的旨意的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呢？我进到第二方面，什么呢？上帝旨意的奥秘，这是什么？这是要我们知道，在他的计划的里面，有一天他要使到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哦，弟兄姐妹啊，光是看这句话，基本上这句话还是从刚才圣经里面出来，对不对？光是看这句话是一个非常宏大的思想，宏大的概念，很重要的啊。所以有一个的作者这样讲，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呢，啊，我的以前没有看过他，后来读到一点。他怎么说？他说这一节是以弗所书的月节，是这样讲吗？啊，他说出了神终极的旨意。我的题目是神终极的计划啊，跟神终极的计划跟神终极的旨意都是一样在这里。原来这第一章第十节那么简单的一句话是非常重要，是整个以弗所书的一个 key。他把我们整个人的思想打开了，啊，让我们知道神有一个的旨意是什么呢？不只是关乎我个人，不只是关乎我的教会，不只是关乎我的家庭，是关乎整个宇宙万物，神对他这个计划。我希望我们做基督徒的能够看到这一节，我们的心能够打开。或者是我们从来只是想到我们自己。我们能够打开。星期五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查使徒行传，这恩慈团契，我们讲解的团契，这次聚会人少了一点，因为有些人觉得不适合来，我最近这个肺炎的事情呢，但是我们这个大概十个人，他讨论得非常好，啊，有个姐妹张妈妈讲。啊，有些时候我们的生活里面呢，每天想到的是什么？今天要做什么事情啊？今天要吃什么东西啊？我们生活就是这那么小的圈子的里面。在这里这节圣经讲什么？神也要我们看到的，他的终极的计划，要叫所安排的，在预期满足的时候，使到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这是一个很宏大的思想，保罗在这里说的。我们今天的信息其实主要还是在这里，所以在这方面呢，这方面呢，我把它分成四点来跟大家来思想。啊，第一，我们来思想保罗所说的，要叫所安排的，这个安排的是什么？叫安排的。这安排呢，在英语的翻译成为 dispensation， 这既可能对你来说也很奇怪，如果你不习惯的去想。有一个末世论的学派叫 dispensationalism， 时代论派。那么有人看到这个 dispensation 这个字，这个安排的字，就以为这个字就是指这个时代论的东西，这个就错了，不是这个意思。那 dispensation 这个字，这个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为安排，这个字呢是用在一个在权柄底下的人身上的时候，它是有另外意思，是什么呢？它是极分，就好像以弗所书这个字出现两次，第一次在刚这里第十节，第二次就是在3:2，保罗这样讲说，量逼你们曾听见神赐给我将关切你们的 dispensation， 就是极分托付我。所以 dispensation 在这里这个字把它翻译成为极分是对的，因为神给保罗这个极分去传扬道给外邦人听， dispensation 可以有这样的解释，应该是对的。那另外 dispensation 这个字，这个所我们中文翻译成为所安排的这个字，另外一个很主要的用法是把它翻译成为计划。所以新译本呢，他这样翻译这1:10，他说到了所计划的时机成熟，就使天上地上的万有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我们和本呢是一个比较旧的翻译，就把它翻译成为叫所安排的就是 dispensation。我们这样想，如果你安排了一件事情，请问你有没有计划？有吗？你有计划的。你因为先有计划你才安排东西，对不对？好像你把你的整个房子要 refurbish， 你要安排怎么做，先把东西拿出去，然后当然之前要考虑要请什么人，然后你要怎么做这个事情，你的墙的颜色是什么，你的时间要怎样，就是这个安排。安排背后是有计划的。所以 dispensation 就是这个。神有个计划，就是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说的，弟兄姐妹，你对你自己的生命有什么计划？刚才我说有些年轻人就不知道，慢慢的人生你们知道。在这里让我们知道神对整个的宇宙万物有什么计划，这是上帝要告诉我们的，就让我们不要活在自己小的世界里面。所以上帝有一个关乎全人类甚至整个宇宙历史的伟大的计划，非常重要，对不对？请问我们要不要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要让这个计划深深印在我们心里面。这是第一方面我没有解释的。第二方面要解释什么？日期满足的时候，要叫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日期满足了，保罗这里是第二次用了，第一次是用在加拉太书怎么讲？如果你可以跟我一起读极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刚才说，如果你有计划，你就会有安排；如果你有计划有安排，你就有时间表，对不对？你就有时间表。时候满足就是你这个时间表。那么其中的时间表是什么？加拉太书这里说，上帝的时间表就是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那么他就差遣他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成为 律己所生，生在律法以下，人在律法以下被律法定罪，被捆绑。但是他差遣他来，就把我们赎出来，啊，不但赎出来，要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上次我们所讲的，对不对？那这时候满足哈，啊，很稀奇。如果你看呢，这个时候满足呢，这个时候在这里所用的，我说在加拉太书里面所用的时候是单数的 time 啊。那如果在前面呢，那个时候满足的这个时候呢，是复数的。为什么是这样呢？那加拉太书就是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律己所生。为什么？他指着一个特定的时候，所以耶稣基督要降生这时间。但是在将来呢，在将来是指到这个整个世界最后的时候了啊，日期满足了，那个日期是复数的。为什么？因为他看整个世界以前过去神所做的一切时间都成为过去了，然后在这个时候他又做个事情。所以你看到弟兄姐妹，这个真理我们要学习的。这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是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历史。神教导我们看历史有不同的看法。啊，历史你可以怎么看呢？世界的历史啊，神做事的历史也包括。把它分成耶稣来之前跟耶稣来之后。耶稣来到这个时间才成为了分水岭，基督徒是这样看历史的。圣经说就是使徒们就是这样看历史，我用一个图来这样代表我们这历史的进程呢，我们也要看神儿子道成肉身，就是他第一次来到，然后他第二次来呢，这是一个新天新地的开启。所以旧约的时代，神的儿子降世以前，这是属于一个时间。你要在这里呢，时候满足了，神的儿子就道成肉身，人的历史就进入了末世了。圣经就说耶稣来以后就进入了末世了， last days, last time。 所以历史是从耶稣来的来成为一个分水岭。圣经是这样看历史的，神是这样看历史，神要我们这样看历史。但是这里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讲到将来历史要发生的事情，最后在主再来的时候啊，这些日期满足了，这些借着基督，神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啊。我们基督徒的思想需要有这个概念啊，不然你就很迷糊了，你可能你在历史里面很迷失你的方向，突然间出现这个病，这个世界有什么意义呢？突然间又有这个问题，这个世界有什么意义呢？人都在寻找这个历史里面的意义。我存在这里有什么意义？我是一个小人物，一个小点。我面对整个世界的历史，我怎么看呢？圣经有这个答案。耶稣基督来到，他成为了一个定点，把历史分成前跟后。所以我们要新约旧约啊，然后我们是等待盼望这个日期满足的时候啊。第三很主要的问题啊，因为他的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同归于一这个字是什么呢？同归于一这个字很难翻译的啊。在希腊文里面就是只是再出现一次，这在什么呢？在罗马书十三章第九节那里呢，就把它很恰当的翻译成为什么？总结归纳啊，同归于在那个地方，罗马书就讲总结了归纳了啊，总结了归纳了啊。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应该把它翻译成为呢，教聚在一起合一，这是神的计划啊，这是神的计划。如果你看今天的这个世界，我们都不合一的，很乱的，国跟国之间啊差异的，你派探子去那个另外国家，你影响他啊， 那你的家里面也不合一的，好多问题的。但上帝计划要洗净一切，合一起来，教聚在一起。那中心点是谁呢？是耶稣基督。啊，所以有另外的翻译就这样了。这个教聚在一起，就是都在基督的权柄底下结合在一起。啊，这新普及翻译本。当代福音呢，就怎么讲呢？使天地间一切都归在基督管理之下，完全合一，和谐共存。啊，这翻译其实也非常贴近原文的意义。这个就是上帝的计划，使天地万物完全合一，和谐共存，很伟大的理想，对吗？但是不只是理想。那最后剩下一个问题是什么？最后剩下一个问题是，天上地下，地上一切所有的是指什么？啊，因为保罗好像没有说明是什么，对不对？所以解释圣经的人就要研究这个指什么，有不同的说法。第一个，天上，用来代表犹太的信徒，福音从犹太人里面出来的，啊，然后地上是指外邦的信徒。但是我觉得很奇怪啊，如果真是这样，保罗就说犹太人跟外邦人就够了，很清楚了，为什么讲天上 地上呢？对，另外这是说指天上 地上就包括所有蒙救赎的人，但所有蒙救赎的人有两类，是什么呢？一些已经离开世界了，到天上去了，一些还留在地上，我好像我们，所以天上的已经离开世界的人就去了神那里了，那地上呢就是我们基督徒。那天上去到神那里的有什么？包括犹太信徒，有外邦信徒，都在了。地上剩下来了也有外邦信徒，也有犹太人信徒，但是还是 同样面对一个困难。如果是这样，保罗为什么用天上地上一切所有这个概念？非常大宏大的一个概念。最好的解释是什么呢？最可取的解释是指当下了一定是讲这个新天新地了，在新天新地的里面的整个的创造，神的创造，包括什么良善的天使，有些恶的天使变成魔鬼，他们骄傲就堕落了，犯罪了，变成魔鬼，神不拯救他们。希伯来说他并不救拔天使，那个堕落的天使他不救拔，然后所有蒙救赎的人，还有不只是这样，还有一切其余受造之物，整个神的创造都在神的救赎的底下，都在神的改变底下，这是更宏大的事情。我们先讲这个在新天新地里的整个创造啊，因为什么？因为旧的这个世界不再有了，因为圣经彼得后书这样讲，主的日子要像贼一样来到，不是说耶稣是贼，而是你什么时候贼来，你就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你也不知道，所以我最近讲到这个，在主日学里面讲到这个主再来的预兆啊，马太福音24章，我告诉我的学生，就是耶稣再来预兆是你不知道的，并不是我们一般所想象的、所说的、习惯说的，就是民有攻打民，各国有攻打国，各区别有饥荒、地震，这些灾难，我们人习惯了，我们跟随某一种的解释，习惯把这些东西看成是主再来的预兆。你小心读马太福音24章，没有预兆。耶稣说他来的时候好像挪亚的洪水，那个时代洪水突然间就来到了，人都不知道啊。这个好好细想，你有兴趣来这个我这个班，我今天还讲最后一次这个方面啊，像贼一样来到，那日天必要大响声废去，有行疾的都要被烈火烧化了，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什么都没有吗？不是，有一个什么新天新地，盼望新天新地 有义居在其中。啊，相信将来的宇宙一定不一样。啊，一定不一样。啊，一切受造之物又包括什么呢？好的，罗马书这样讲。保罗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这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这将要顶着受造的创造，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现出来，神的儿女显现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惜自己愿意，那是因那叫他如此的。这受造之物就是不仅讲讲我们的人呢，整个其他的创造，这怎么形容它？浮在虚空之下。为什么是这样？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是完美的、好的，为什么它浮在虚空之下？那他说，受造之物让人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这个整个的世界不只是人了，这自然界。动物都浮在虚空压制底下，为什么？很简单，从我们人类的始祖犯罪堕落就成为这个样子了。神对亚当说，地图这个地，为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汗流满面才能糊口。这不是原来神创造世界的样子，这世界宇宙万物都在空虚之下。他说他盼望得享神儿女的自由，不是说他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得到自由了，这受造之物也希望得到自由一样，不再受压制，不再困苦。保罗讲到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所以我的老师啊，不是因为他是我的老师，因为他确实是非常好的新约的学者啊，所以在这个方面我好几次引用他。他说，被造之物质世界最终的命运，不是要在末日被彻底毁灭。没错，这他们被毁灭，但是有新的东西出来。而是被改换一心，以及他能够实现神创造的原意，这是将来的一个状况。我们旧约不是有一些预言吗？以赛亚书，他讲到将来的，有些解释的人把这一段经文解释成为千禧年，将来发生的千禧年，这不够，因为他受这个千禧年的理论的影响，才这样讲。这讲了将来的创造，豺狼必与绵羊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轭，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猪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室，牛犊必与小熊同轭，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这是将来这个受造之物的改变，在主再来的时候，在主再来的时候，你看我们这样讲的时候，也已经说明将来有一个这个宇宙有一个不一样的环境。有些人就是不信耶稣、不信神呢，他们对将来也有一些想法。从物理学、从物质的角度，我举例子，我们细想这个太阳跟地球。我是读资料来的一个科学家说，11年之后，太阳比现在的光亮10%。如果太阳光亮10%，这里是什么？不简单了，这变得很热了。35亿年后，太阳比现在光亮40倍，地球的海水都要变成 boiling。那个大气层不见了，你怎么活？然后呢，54亿年以后，太阳进入一个 red giant 的阶段，它的氢气 helium 都慢慢用光了，膨胀， 这个旁边是我们的地球，我们变成火热了。所以按那个物理学，按天文学，我们都要结束的。不过你不用担心，你没有54亿年的命，对不对？你就说将来的事。所以我们从科学的角度也说这个世界要结束的，对不对？我每逢看到这些东西了，我就说这是科学的理论，不会发生的，理论上发生，但是证实了什么？耶稣已经来了，这些都结束了，对不对？我们有神这个宏大的计划对这个宇宙万物。我们不要讲这个物理学、天文学，我们讲人那个人生的社会政治。我举例子，我们中国人很懂得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历史的进程，这个写错了，这个出来的字，历史的进程与阶级斗争，那讲到人的社会历史的经历，人类的社会从马克思思想，从原始社会进到奴隶社会，你要进到封建社会，你要进到资本主义社会，你要进到社会主义社会，你要进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是马克思预想的人历史的进程。讲到这个，我想起年轻的时候，因为我还是十几岁的时候故事。那时候我妈妈在工厂里面打工，她就常常有个人的女生来探访她，她是工会的，工会都是马克思主义，跟我妈妈谈一些什么政治的事情啊，什么也关心她家庭的。那些我就跟她聊天起来，讲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她说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因为她这样问我，我后来就去研究，有点肤浅的概念，历史要见到进程，是他们马克思所predict 的，有这样。但是马克思主义变成什么？其实在我们中国都行不通。第一，中国没有真的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连这个预测都错了，是不是？我们中国没有真的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我们马上就走到社会主义，怪不得我们今天要受证它，先让它在香港一国两制，在中国也可以赚钱，对不对？人的思想都错的。然后这个政治社会的理论带来什么？好多痛苦，人不看成是人，斗争。这个是真的，这个理想的世界吗？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 （utopia）。乌托邦是不能实现的，实现里面就有好多难题了。但是我们在这里不一样，在神的计划里面，在天地间都在基督的权柄底下结合在一起。这是信仰，这是圣经，这是启示。有一天，这一切都在基督的管理的底下。完全的合一，和谐共存。弟兄姐妹，今天这个是什么？是一个概念的问题，细微的问题，细想的问题。但不只是这样。当我细想这个信息的时候，如果将来有真的有这个，当然是真的。神要把这一切都结合在一起，就透过耶稣基督。那么我们要问，我们今天怎样？今天的反思，今天怎样？上帝给我们一个将来的图画，将来是这样的，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做这个，但是我们反思，因为如果这里讲合一，我们看到今天这是什么？这今天的疏离 alienation rejection 跟 harmony 跟 fulfillment 这冲突太大了。24集有一个哲学叫存在主义 existentialism， 可能有些人读，他讲什么？讲 alienation， 隔绝，他是很深的哲学，人跟自己隔绝，人跟人隔绝，人跟社会隔绝， 国与国之间隔隔绝，这就是今天这个图画，对不对？但全家主义没有带给我们带来盼望，因为它不是神，也不是神的启示。但如果我们基督徒能够细想这个神上帝宏大的计划，我们要想我们自己怎样，什么能够使这一切都合一起来了？在人的角度来说，首先是福音，只有福音能够改变人。你看看有些人，他生命里面很多破破碎，他如果没有福音，他改变不了。只有当他接受福音了，他才开始改，他里面才有能力去改，然后他里面才有一个图画要改。人没有图画，人没有计划，没有想象，我要怎么改？没办法。这福音给他一个图画，想象人的家庭，不是今天很多的隔绝疏离吗？这样讲，甚至不只是不是基督徒的人，基督徒的家庭有好多这样。你有没有想到你家里的这个隔绝，家里的困难就是这个问题？但是呢，他上看到上帝这个计划不一样。昨天星期六下午，有个人约了我，不是我们教会的，我以前的一个查经小组，在外面的，在 Millbury 的，已经停止了很久了。这个人打找我，我在 Orinda 就找一个地方坐下来，讲了两个小时，讲了什么？他一年前离婚，我不讲他的内容，不能。以为我把人的事告诉人，不讲，你不知道他名字，你不知道什么事情。他在教会里面曾经那些领枪的，但他里面内心有一个很秘密的故事，来告诉我。不是好多基督徒面对这个事情吗？基督徒需要这个很宏大的一个思想。神的计划是什么？我们基督徒可能只是看到自己家里的矛盾，我们都看得太小，所以你不能从矛盾里面出来，对不对？那你得想上帝将来要你说什么，那么就从今天开始了。因为上帝要将来是普天下一切所有被造之物，包括我们都要在基督里面，在基督权柄底下合一。今天这个合一从今天开始，有些太太不能接受丈夫有外遇，所以离婚。我告诉这些人，这是 one option， 你可以做，因为你的丈夫犯罪的犯奸淫，你可以跟他离婚。那另外一个可能是什么？另外一个可能是耶稣叫你不要离婚，啊。耶稣说你这个还是你的家，你能不能够爱他？如果他愿意认罪悔改，你愿不愿意？这是另外 option， 对不对？另外 option。不要讲那些那个欺负 abuse 太太的人了，有些人的情况可能不一样，可能他们分开就好了，不能这个太太就受害了，对不对？我在中国大陆看到一对夫妇，他们还没有信主以前他们离婚了，后来两个都信主了再结婚，不一样。有些连教会里面都是，可能有些人你在教会的敌人比你在外面的敌人还要多，因为你心里对他不舒服。因为教会我们期望是很亲密的地方，亲密的地方意见不一样，你就更痛苦，对不对？环境也是，如果将来合一是包括什么？包括整个天地万物，我们都要好好的看顾今天的环境。不要说 climate change 是假的，有这样的说法。对，所以今天需要反思这个，愿神帮助我们。有好多你自己要细想。好，我们来祷告。谢谢主，主啊，愿意你自己借着这个伟大的思想， 你自己的计划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去思想，让我们去反省，让我们做不一样的人，让我们成为神蒙爱的儿女。求主你祝福我们这里每个的弟兄姐妹，我们讲道的人，我们都需要服在你的权柄底下。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